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今天呢，是要第一次呢，在这个新的一个季节里面，要尝试把一部分的时间专注于一个主题上面。那这个是恒毅之前建议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的思绪很难驾驭，我都有时候不知道拿它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的思绪呢，有的时候是蛮两极化的，在一个极端呢是觉得好像让它到处在跑，不太能够驾驭，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超级的聚焦，要在这两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希望能够在这一季当中在某一个主题上面花一部分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建议啊，或觉得我们做的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啊，也很欢迎大家，邀请大家跟之前一样到我们的 FB 啊IG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来给我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一次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议题啊，其实是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我不敢讲说它对我们的影响有什么，因为它是很深远的，然后也是很多面的，也是很广泛的。所以呢，就跟大家稍微的浅谈，然后邀请大家来一起思考一下这一方面的议题。我也是想了很久才用科技这两个字，因为它包括的东西是蛮多的。那现在很多人一般讲到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没有科技这样的发展，我们也没有办法过上现在这么方便、这么舒适，在 COVID 当中这么迅速可以适应环境的一个生活。所以科技对我们的好处其实是许许多多，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是有。那我想要专注在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上面，就是心理学嘛。好，所以呢要邀请大家思考的是这个 overlap， 好，这个重叠，就是科技跟我们心理相关的一些层面，他们带来我们生活当中影响有哪些，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又有哪些。那其实我常常会想到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最近因为在想科技这件事情，所以呢有时候扯很远的时候呢，要麻烦恒毅帮我拉回来哈。我就用一个例子啊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一起来思考这个科技的这件事情。在暑假的期间呢，我有机会带着我的妈妈，然后我姐姐也从美国回来，也待了两个月，在台湾到处走走。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开车的人，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也是开车横跨美国，从美国的东岸开到西岸。那那个时候时间比较赶，花了10天的时间。那其实后来我在想，我要再做一次的时候，想要花更久一点的时间，至少2周，来慢慢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那个时候时间稍微赶一点，然后选择的是美国的南部啊，所以从美国南部这样子横跨过去。有机会我也想说从这个北部啊再横跨一次。所以我开车的车龄其实也蛮久了，又爱开车，然后呢经验也有一些，所以这个算是我觉得是轻松容易，然后又是喜爱的一件事情。从小我一直很梦想的职业之一是开那个计程车，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我独立的空间嘛，那我在里面邀请不同的人来到我的空间跟我互动。那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梦想成真呢？是因为我很没有方向感。那人家上车说，哦，麻烦你到济南路，好，麻烦你到什么地方，哇，我可能路名没听过，然后呢怎么去也不知道，更不要讲说捷径或者是最好的路线了。那因为科技的发展，到后来这个 Google Map 出来其实是很后端了。这个 GPS 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车子是放不下一整片地图的。那时候我在美国，所以美国的这个整块土地啊，没有办法整个美国放在同一个软体上面。所以那个时候车子上面呢，你要看你要去哪里，分成五个 DVD。好，所以你要去哪里就要去 load 那一个区块的 DVD 放进去。那已经有相当的帮助了。后来我当然到近几年来 Google Map 这样子出现，然后 Uber 的出现让我能够圆梦，去开了 Uber， 在台湾也开了，在美国也开了。反正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说开车是我觉得一个很熟悉的一件事情，而且还蛮享受的。所以在暑假期间呢，就跟我妈妈跟我姐姐有的时候会邀一些朋友，我们说去附近走走。有一次呢，我们就到了九份金瓜石这一带。不是没去过，以前都是我在台湾是在台北市不是很爱开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交通不可预测，然后停车的地方不熟悉也不好找。那但是到了这个九份金瓜石带了老人家嘛，哈，所以想说开车比较方便，所以呢我就开车带他们。结果开来开去 ，Google Map 呢显然是把我带到了一个车子不该开进去的地方。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经历过，因此当下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就有时候开的说哦，过不过得去，过不过得去，也就过去，也就出来了。所以依赖过去的经验来讲，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想说哦，我要不要停下来，要不要想一下。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开到了真的车子没有办法开过的地方。那时候还在想说要慢慢开出去的时候呢，显然车子就经过了一个等于是一个 bump 啊，那我感觉是一个 bump， 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呢，应该是旁边住家的那个水泥的阶梯，好的最外面的阶梯的那个角，我的车子的右后轮呢就有撞到它开过去。所以那时候我开过的时候会觉得车子颠了一下，一个 bump， 但是呢感是有感的 bump， 所以我就停下来想看一下是不是 OK。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坐在驾驶座的右后方，所以刚好跟那个轮子颠簸的那个地方是同一个位置。那我要先讲一下，我妈妈因为之前呢有开过脑，所以她的头皮是非常非常薄，因为有开过脑后来复原的之后呢，头皮是很薄的。讲到这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啊，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那我就下车来看，我姐姐也下车来看，看看都没有什么啊，这个也没撞到什么东西，阶梯什么都没有损坏，都没有。但是呢，忽然之间，我妈妈就从后面下来，手捂着头，就说啊，都流血了。结果我跟我姐姐就回头去看，我没看懂那个情况，就当下真的是认知跟那个眼睛啊没连起来，因为我就看到我妈妈手捂着头，然后那个鲜血就从她的额头前面满脸这样子流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连接起来说这到底是什么状况。结果我姐姐也愣住了，我们两个就愣在那边几秒钟，然后那个血就这样滴滴滴这样滴下来。还好我就之前的这个紧急救护技术员的这个经验呢就又被启动了，所以我当下就立刻讲说不要慌张，头部的血管很多，第一个就是压着止血。那我就请我姐姐坐到后座跟我妈一起，然后呢车上的这个有一些急救的东西啊，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拿来压在伤口。那我就说压着，那我还是要硬着，我要开出去啊，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就说那往前开。结果呢这个车子再次上车的时候呢，就看到荧幕上面显示你的车胎失压了。那我就想到说是刚刚撞到的时候车子爆胎了，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后来我的朋友讲说，所以你是什么三个轮子开出来吗？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开出来之后呢是车子也不能开，但是呢人要去医院。好，所以后来呢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后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了。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到，好，是说你看科技这么发达，让我能够圆梦，让我能够在出门的时候不用先去拿一大叠一大张的地图来研究我现在去哪里，要怎么去，然后碰到了塞车有没有什么替代的路线， 我通通都不用做这些事情，真的就是上了车开了手机就上路了。可是也是因为这么的依赖这个科技，让我陷入那样子的窘境当中。过不了几天，我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个砂石车啊，也是 Google Map 带他到一个砂石车不能进的地方。那他其实门口，不是门口啦，那个路口哈，都有写说只有小轿车或多少吨以下的车子能够进入。可是就过度依赖了这个 GPS 啊，有 sign 在那边也没有看就开进去了。结果那个路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么重的车子的，所以这个砂石车就先是塌陷，路塌陷，然后砂石车整个翻车。那我那时候就看到觉得，哦，好熟悉的感觉哦，就是被 Google Map 带到这样的地方哈。那也是没有多久之后回到了台北市，我就不太开车嘛哈。其实在这边哈，我这个打个小岔去讲说，我开车的车龄蛮久的，也很享受开车。这个是我碰见最严重的一次意外。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 damage。因为我的车子呢是那个防爆车胎，所以后来呢，其实他是真的还是可以慢慢让我开到这个轮胎店去换车胎。结果等到我开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已经带着我妈叫了车去医院了，然后我处理车子，他们去处理我妈。结果那个车胎的店的老板看到就说，哦，小姐，你是开过地雷吗？好，如果在影片上面，我如果有时间学会怎么弄，我会把那个车胎的照片放上去给人看，车子轮胎就破了这么大一个洞，他说好像开过地雷一样的。那结果那个我妈妈到了这个医院的时候呢，因为她的头曾经开过刀，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的是平的，是会有凹洞的。所以那个时候鲜血流出来，流到凹洞里面再满出来的时候，急诊室的医生护士也吓坏了，他们看不懂这个状况，那个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医院的人也问说，这么严重的车祸有没有其他的伤亡。我的车胎店的老板跟我其他的朋友在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之后也问说，你的那个气囊有没有爆掉，然后车子还能开吗？其实因为那个时候的方向是上下颠簸嘛，所以不是前后，所以气囊呢也没有爆，车子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损害，就是这个车胎。可是哈，我第一次经历到有一点点那种创伤后的那种后遗症，我后来开车哦就有一点点阴影。但是呢，其实碰到这类的情况呢，我的认知跟我的学习知道也告诉我不能停止，就说会有阴影，但是会怕开，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开，以后真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还是虽然有阴影还是会有点害怕，可是还是继续该干嘛干嘛哈，继续做。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学理上知道一些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呢，要把它实践出来也要一番的努力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回到台北之后嘛，本来在台北就很少开车，就坐公车。坐了公车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我们手机上面那个公车的 APP。那都可以看，那现在的公车站很好，都会告诉你哪一种车几分钟之后会到，手机上面当然也会讲，你打进去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等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一个朋友，然后呢我就说，哦，这个车大概还有十分钟会到，然后我们就在聊天啊讲讲啊，十分钟，就我那个朋友忽然头抬起来说，哎，这公车来了。我就想说，哎， APP 上面写说十分钟到，所以我都没在看呢，这公车这么大一台公车开到了我眼前，我都没去看它。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手机的 APP 说它还有十分钟才会到。这几次的经验就不禁让我想到科技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是方便，它让我省下好多的时间精力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可是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么的依赖这些让我们方便的工具，让我们眼前的事情都会没看到。我们在研究注意力的这个心理学相关的领域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 inattention blindness， 好，就是因为你没去注意到它，因此 你就等于没看到它一样，在你眼皮子底下的东西你都可以有看没有到，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它。所以我相信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周围都会常常的发生。那这些事件跟科技有关的一些层面，如我之前讲的，其实是有好有坏。恒毅这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类似的事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不一样，是这个科技其实是对的，是吧？
就是也是跟 Google Map 有关系啦。那时候我在环岛，就我跟我一个朋友骑机车环岛。
现在很流行这个
好多哦。就是
你花多少时间环岛？
我记得那时候只有六天，6天
算不算赶？
6到7天，我觉得是刚刚好。
Okay.
就是也不能玩太多，但是就是很顺的可以把这个旅程玩完这样子。
了解。
然后我那时候是到了垦丁吧，准备要往台东，然后。我们算比较不认真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路线都会查好好，自己要怎么走啊，什么都会查的好好，事前查好。
是，
但我们几乎都是到了都
随性。
今天看 Google Map， 我要走到哪里，至少就住的地方那里这样子。
是
对。然后我们那天就是要去台东，然后我就看了路线，有一条是走算海线，然后另外一条是看起来就直线距离比较近，但是是往山里走的。然后我就跟我伙伴讲说，那这条看起来比较近啊，为什么不走这条？我们就试这条，可是那一条不是 Google Map 原本建议的路线，这样。
理解。
对。然后我后来就说，好啊，那就走这条，然后就开始走。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因为我们越骑越往山上，而且是那种很部落的山，那个路也不像是路，
所以没有柏油吗？
没有柏油，
那是有点吓人。
对对对，然后而且很崎岖，
除非你骑的是野机车。
没有没有，而且机车还很烂，重点是很烂，所以那时候还很害怕说，哇，当如果在深山里车子出什么状况，
对啊，爆胎啊，或者是
连讯号都没有，那时候看手机讯号都没有，然后山上还有猴子一些动物有出现，我真的很害怕。然后但是就盯着啦，就是还是要 想办法骑下去，所以最后是好险，就最后有下山，然后接回一般的道路。我们后来才看了一下说，哦，这个是所谓的那个产业道路，就是现在有没有在走都不确定的那种路。
是是，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就可能就是一个例子，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有听 Google Map， 就比较不会容易陷入这样子的情境。
对，就是如果照着原本建议的路线，应该是蛮顺的。
是，
对啊。
那我在这边也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刚那时候说卡在那边，然后那时候盯在那边，然后就往前走嘛。那跟我那时候在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说到什么点你可能会考虑说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要回头，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那时候我最主要是考虑我的机车的承受程度，
是因为你往前走不知道可能更艰难呢。
对，
但是回去是你知道的路啊。
是是是，因为可是也有考虑就是回去也很艰辛，而且是下坡，然后那个路我们上来有些真的是很陡啊，陡峭很窄的部分。对，所以这时候说，哎，至少就是，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决定哦。
对啊，
因为前面是未知嘛，
是 是，
对不对？那但在过去，你刚刚讲的过来也是艰难就是了，所以你希望能够避免这样子同等距离。
因为我们那时候确实是有在某个地方停下来。想说是不是应该回头比较好？
是，
对啊。
是，
但是后来就想说，可能也有点好奇心嘛。他说应该是可以走出去到连接到正常的路的，所以还
是
继续走下去。
是是是。哇 ，OK。其实我刚刚也岔题问这个恒毅这个问题啊，也是我接下来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想要 focus 一个东西，就是决策。那有的时候真的要决定不再往前。走回头路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决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会是救命的决定。所以这个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情境里面做决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你知道我很会迷路嘛，所以不管开车不管爬山，以前在美国也很喜欢去 hiking， 不是那种很厉害的登山啊，就是 hiking， 就去山里面走走。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迷路的时候越紧张越害怕越会用跑的，其实那时候根本不应该跑，应该要储存我们的精力，然后辨别方向，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要定点求救。可是真的害怕的时候就会乱窜。那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我就会非常的 mindful 我当时的情境。我就想，我那时候我记得还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要跑？ 我就理解我那时候心情是我很害怕，我想要赶快跑到前面去看是不是我熟悉的路，我想要赶快往前面去跑，能够跑出这个迷宫。好，所以都有理由啦。好，我们做事都有动机跟理由，但是理由不见得是好的原因，这个也是刚刚的岔路啦。好，那抓回来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季的主题啊，就是科技。科技包括了很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当中，如果大家乐意的话，我也邀请大家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稍微分享一下，不用想太多太深，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想一下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科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这些东西一旦都没有了，你的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科技的发展跟出现，其实我们说它很快，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它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生活的。你看，从我们有有线电话到现在每一个人都一只手机，它也是慢慢出现的，并不是一开始手机出现就人手一只。好，是诶，有新产品出现了，我们先在媒体上看到，广告上看到，然后认识的人有，然后呢再去考虑自己要不要有，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过程在里面的。那这样子它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不会这么明显的感到说它突然的出现。那在这一周当中呢，是要邀请大家可以一起稍微来思考一下，科技这两个字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是跟科技相关的？你会依赖它吗？你认为它有帮助吗？还是你认为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干扰吗？这些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